好，创世纪，我们今天进入第16课啊。那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这个回顾呢，就是要帮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过去讲过些什么。如果你是新来的，第一次听也能够听得懂。那创世纪是一卷非常好读的书，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它又是一卷非常难读的书，因为它里面有好多的问题是我们想问的，而是圣经不想给我们答案的。尤其是原来是什么，是伊甸园里面好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问，我们可以去想象，可以去猜想，但未必圣经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准确的答案啊。所以这是这卷书的难度。那这卷书的内容其实比较好读。第一章我们介绍了神的创造，神的创造里面我们要知道几个核心问题啊，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神的创造的焦点是人，不是自然界。自然界是为人服务的，人不是为自然界服务的啊，这个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一定要抓住的一个要点。那我们第二堂课跟大家讲到说，神对所创造的东西用上帝的标准呢给出了一个评价，说好，看着是好的，造完人以后说甚好，然后给这些生物一条命令，你们呢各从其类，按怎么该怎么生活，该怎么就去生活好了。但是他在创造人的时候呢，给人一个特别的安排。第一个特别的是他给我们一个神的形象和样式，让我们所有的人不同于动物。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啊。今天的进化论把人当作高级动物来看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不属于动物，人属于神。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啊。第二点，他赐给我们一个帮手，叫帮助者。那第三点呢，他给我们一个权利，这个权利是神给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利，选择权。你可以选择相信上帝，可以选择不相信上帝。你知道这个权利有多大，对吧？神给我们这个权利，那给权利并不意味着是好事，我们人可能会乱用这个权利。圣经告诉我们，人选择了神不喜悦的方式，就是犯罪。那么圣经里面最怎么描述的呢？人不愿意用上帝的标准来分别善恶，而是采用了自己的标准，看着好，吃着好，感觉好，又能得智慧的标准来分别善恶。于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罪，这个就是原罪的概念。原罪不是遗传的啊，也不是某一种东西，是用人的标准取代了上帝的标准。因为人有了原罪，神不允许我们在伊甸园里面生活，因为伊甸园是神的园子，把我们赶出去。赶出去以后呢，我们就带着这个原罪在地上开始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所有的人都生在没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罪，这个概念我们要清楚。那人在伊甸园外面干嘛呢？犯罪。所以我们看到犯罪是什么，原罪的行为表现就叫犯罪。圣经告诉我们的杀人罪就开始了，欺骗罪开始了，疯狂的骄傲罪就开始了。于是呢，圣经记载了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从亚当到挪亚，一共不到十代。这十代呢，差不多有1500年多的时间。那这一段时间里面，人都干了些什么？圣经说，地上满了邪恶，神后悔造人在地上，他要把人毁掉。怎么个毁法呢？大洪水。上帝同时给人一个选择，上帝总给人一个选择。他说，挪亚，你去造一艘方舟，凡是愿意听我可以进去，可以从这场洪水当中存活下来，凡是不愿意听的，不需要进这个方舟，他们将在这场洪水中被消灭。这就是第一个阶段的人生，结束于一场洪水。紧挨着圣经呢，记载了第二阶段的人生，从出了挪亚方舟的那一位闪开始，就是挪亚的大儿子开始，一直记到另一个人叫亚伯兰。那这一阶段的人差不多又是十代。这十代人在干什么呢？人在修高塔，人在搞这个各种社会上的淫乱。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这一段里面最经典的一个例子。这个世界再次败坏。那上帝该怎么办呢？他说，我要从这个地上选一批人，愿意听从我的，我让他存活下来。如果不听从我的，我就不再理他了。 这个在圣经当中我不再关注他。于是他选了一个人，亚伯兰，这个人就是被呼召出来的。那这个人神称他为一个义人，为什么称他为义人呢？三件事情。第一，神说你离开你的父家本族本地，到我应许你的地方去。他的父家很富有，他离开了。第二个，神说你所踏之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永远远的作为你的地产。结果亚伯拉罕一看地下却是沙漠，他答应了。第三点，他说我要赐给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么多。亚伯拉罕一看太太不生育，他也答应了。神说因为你这三样，我称为你信心之父，我称为你义人，因为你相信了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你相信了一个你看不见的东西。希伯来书叫什么？所望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就是信心，亚伯拉罕。那从这些开始呢，就是那个孩子，神说我愿应许你的后代，结果太太不生育啊。亚伯拉罕想了各种的办法，上帝说不，我给你们那个才是，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以撒，这个孩子是我所应许你的。结果以撒这个孩子从出生到他成年这一段，圣经没有记载过他说过什么话，没有记载说他做过什么事，但记载了三样事情，是他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信仰的第二个重要的核心。我们的信仰不在乎你说什么，不在乎你做什么，在乎你是什么。以撒是什么？是那个祭物。以撒顺服，甘心被献为祭物。以撒娶了一个太太，是合神心意的太太。所以娶太太很重要啊！这三件事使得以撒成为神所应许的那一位。以撒娶了太太，生了一个双胞胎，老二抱着老大的脚脖子就出来了。结果上帝说老二要将来大过老大，老大要侍奉老二。那这就是我们下面讲的下一个人物，雅各。这个人的一生特点就是抓住所有他能抓住的东西，出生都不例外，抓着哥哥的脚脖子就出来了。圣经上没说他，但是我们所有的人读完都认为他是个骗子。他用一碗红豆汤献得了长子的名分，用一只羔羊和他的妈妈一起骗得了父亲的祝福，结果招来了杀身之祸。他从他的父家要跑到舅舅家去避难，跑到一个地方叫伯特利，记住这个地方。雅各孤身一人逃难之中，身无分文，上帝给他显现了，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妻子上山有天使袍绳在上面，上帝给他说我和你爷爷的约我要继承给你，我和你爸的约我要继承给你，我要与你同在，我要祝福你。雅各一看说啊，这不是神的殿吗？这不是神的家吗？他在那立了一块石头，于是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这就是雅各离开父家的时候，逃难的时候，这个表示是什么？他从这儿开始认识上帝。认识上帝不等于你的信仰就完美了，你的信仰刚刚开始了。那么雅各就逃到舅舅那儿去，开始经历他的信仰生活。他在舅舅家里面，一个骗子被更多的跟他的舅舅高手被骗。说一个骗子被骗，你知道骗子最惨的是哪一句吗？早上起来一看是利亚，我这个骗局简直是把他们一辈子骗死了。所以雅各一生当中，在他的舅舅家服侍他最喜欢的那个小女儿拉结14年。为了立业服侍他舅舅6年，20年的时间，两个太太，两个侍女，4个女人，11个孩子，然后牛羊成群。这就是雅各。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让他经历了上帝，经历了他的信仰。到这个时候他该回家了，回家的路上再次来到了那个地方，伯特利，就是他20年前离开的地方。神再次在那儿把他挡住了，这次挡住告诉他什么？他说你现在不是雅各了，你现在是以色列。为啥呢？他从认识神经历神，现在变成了神的儿子。什么叫以色列？
神的儿子。什么叫雅各？帖子，帖子变成神的儿子，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就是雅各。我们这段故事看到这个，我们就知道雅各回来了。回来了以后是不是一帆风顺呢？并不见得。回来以后发现妈妈已经过世了，老父亲过世了，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他原来那个样子。圣经把雅各暂且放到那儿不表，表扬另外一个人物，他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这个儿子呢，是他老年得子。你想想，老年得子，那东北话叫老疙瘩，对吧？可心疼了，给他穿上彩衣，爱护有加。结果呢，这个小子给他爸爸老打小报告，招来哥哥的痛恨，穿一件彩衣招来哥哥们的嫉妒。然后他又会做梦，又会解梦，给哥哥们说，我梦见你们将来要拜我。于是哥哥们就开始说，这小子要长大还了得，我们把他杀了好了。结果呢，老大刘辩说，这个孩子我们不能杀，出了个主意，把他扔到坑里，让他自生自灭去。后来呢，又出了个主意说，干脆把他卖了好了。于是就把他卖到了这个去埃及的商人的手里面。那这就是约瑟，我们第一段讲到他被卖去商人的手里面。那我们今天看看他去埃及以后，约瑟都经历了些什么样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他的第二个特征，起个名字叫解梦。这个人挺能做梦，也会解梦。解梦呢，是他一生当中非常有重要的一个特色。我们看看这一段过程啊。圣经从第39章开始讲约瑟在埃及的事儿，说约瑟被带下埃及一批商人手上，结果遇到一个人是埃及的护卫长，名叫波提发。这些商人呢，就把他转卖给这个护卫长那儿。由此呢，从一批商人就转到一个政治军事人物的手里边去。那这个人呢，就把他带到他的家里面。注意下面的话，耶和华与他同在。我们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你会重复的读到这句话。因为约瑟的一生，让我们人的看来说是苦难，在神看来说呢，是上帝的同在。那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概念。神与他同在，他在这个护卫长的家里面是百事顺利，凡是他做的事儿，尽都顺利。主人一看这人蒙神的这个喜悦，蒙神的祝福，于是呢就把所有家务事情都交给他管，一切都交在他的手里面。主人派主这个约瑟去管理他的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个埃及人的家里面。也就是神祝福的人，他走到哪，他会把祝福呢带到那个地方。所以波提发家受到神的祝福，因着约瑟的缘故，凡家里面的田间一切东西都蒙耶和华的祝福。这看来是一件好事，对吧？找到一个好的主人嘛。结果你会发现好事会多磨。约瑟秀雅俊美，到这个家里以后呢，这个家主约瑟的主人有个太太，太太一看家里来了一位帅哥，事情故事就开始了。帅哥进入家里面了，以目送情给约瑟，诱惑约瑟，约瑟不从，于是就在家里干家务，多次诱惑约瑟仍然不从，在这个家里面说没有什么约瑟不能做的，只有太太是人家主人的，其他都是约瑟可以做的。他说我咋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是约瑟的一个观点。一般来说，我们仍认为犯错是我们个人的事，但约瑟认为犯罪呢是得罪神。那这个思想是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犯错只是我们个人犯错的话，我们会轻看好多东西。如果认为我们犯错是得罪上帝，那我们的犯错是很严重的。约瑟说 我这样犯罪是得罪神，我怎么可以行这大恶呢？后来天天找到这个诱惑，约瑟不从，于是有一天呢，约瑟就进屋里面去干事，这个少妇呢就把约瑟拦住说，你与我同寝，约瑟不可，慌忙逃窜之中呢，把衣服留在了屋里面。这是圣经讲的第一个物证。有物证可以吗？你要知道过去的法律也挺健全的，要有人证才行。那怎么办呢？那个妇人看见约瑟把衣服丢在他的手里面，于是就一声喊，把家里的其他人招来了。这些人是什么？人证。有了人证，有了物证，还说得清楚吗？就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来的这一个希伯来人进到我的家里面，他要戏弄我，他在我这里要与我同寝。于是大声喊叫，听见的人就跑过来了，说你看见吗，这就是衣服。然后把家宰一说，这就是家宰，有人证有物证，约不约？妇人把约瑟的衣服放在自己那里，等她的丈夫回来的时候呢，就对他如此这般的讲了一套，说你所带到我们家里的那个希伯来人跑进来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那里跑出去。如果你是这个妇人的丈夫，你会相信谁？相信太太还是相信约瑟？你相信太太。波提凡也不例外，在人证和物证面前相信了他的太太。约瑟的主人听见他的妻子给他如此这般的讲了一番，你的仆人如此如此，他就非常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因此他被捕入狱了。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他入狱的这个监狱是一所什么样的监狱？秦城监狱。大家搞明白，那里面关的犯人不是一般的犯人，是高级犯人，因为司起那个波提法是一碗军官，所以他关进了一间监狱，是秦城监狱。这里面的故事就来了。所以东监狱你看你东哪呢，约瑟被关进了一所当时的皇宫高级监狱。约瑟在那里坐监，注意下一句话来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也就是说他东监狱做囚犯，他也是神同在的囚犯，事情会大说不同。他向约瑟施恩，约瑟呢就认识了一位监狱长叫司狱，司狱很喜欢这个人，于是就把监狱里面的好多囚犯就交给约瑟来管。你看都监狱也都是当官一样，他就在那里办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他的手，凡是约瑟手下所办的事情呢，一切都顺利，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约瑟所做的事尽都顺利。你看在上面做仆人的时候神与他同在，在监狱里面做囚犯的时候神与他同在。这事以后，那我们先停到这儿看，约瑟在监狱里面待着，你会发现圣经突然跳到千里之外发生的事和约瑟八竿子都打不着。说君王有一位酒政和膳长，酒政和膳长平时约瑟能见得着吗？见不着啊，他只是一个军人家里的仆人，他不可能见到王室这个皇宫里面这个法老里这个服侍的人员。你会发现圣经把两个完全打不着的事同时记载了，说一个酒政一个膳长。什么叫酒政？皇宫里面管酒类饮品的官员，你什么样的级别，该喝什么的酒，王喝什么的酒，招待喝什么的酒，酒鬼他管。什么叫膳长？后厨大师，专门给皇宫做饭的后厨大师。你今天吃什么，什么样的宴会，什么样的级别，什么样怎么上桌，由他来管。那这两个人同时接另一个职责，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中国皇帝吃东西之前是随便吃的吗？得有人为他试吃试喝，这点工作谁来做的？就是这个酒政和膳长。你说这两个人如果没倒下，那王肯定安全，这就是这个道理。那时候要杀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下毒，不像今天，哎呀，给你弄个东西过去，你看都看不着就死了。那时候的下毒很简单，就是通过下毒近身去把他杀掉，那下毒是最隐蔽的一种方式。那酒政和膳长，圣经没有太多的记载，说他让王感到不开心，出事了。法老呢，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两位大臣，把他们下到监里去，下到哪个监？就是那个秦城监狱，因为他们都是高官政要人物，他们都关在同一个监狱。两件完全打不着的事儿，现在因为一所监狱呢同在了，约瑟就成为这个酒政和膳长的管理人员，他们被送进这个监狱里面了。圣经说约瑟就侍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狱里。这个新闻里面有一句话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读到这儿是不是会想到这句话？本来两件啥都不相干的事，结果突然之间在一所监狱里面相遇了。下面的故事来了，被囚在监狱里面的埃及的这位酒政和膳长，两个人在一个晚上做了一个梦，各自做了一个梦。你会发现这是梦字一出现，你会发现这个是给谁准备的？专门给约瑟准备的，这一位就擅长解梦。梦见什么呢？他们各梦见一个东西呢，自己不能明白。早上起来呢，就给约瑟讲了，说我们梦见一个梦，很愁烦。约瑟一看，你这愁眉苦脸的干嘛呢？有啥事说呗。于是呢，就便问这两位大臣说，你们和囚犯在他主人的府里，说你们今天为什么如此虐待愁容？他们就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没人能解。约瑟说，梦不是出于神吗？这事我擅长，请告诉我，我来看看你们梦见什么。注意这个地方的梦，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梦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明天这个梦就会怎么成就，千万不可这么干。约瑟的解梦，注意这句话，是出于神，也就是他不是简单的一个解梦，他在解读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把约瑟的梦和我们日常中的梦混为一谈，你回去不敢这么学啊，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请人给你解一解神给我的旨意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对圣经产生重大误解。圣经里面约瑟的解梦是有神的存在的，他是出于神的。好，这两位呢就说了，且看酒政，酒政就把梦告诉约瑟，说我昨天晚上梦见一棵葡萄树，葡萄树上有三颗枝子，这三颗枝子发芽开花了，葡萄呢长熟了，然后呢我就拿着法老的那个杯，把葡萄呢挤成汁放到这个杯里去，这就是我梦到的梦。约瑟一听，好啊，这不是一个好梦吗？他说你所做的梦应该这么解，他说那三根树枝就是三天，他说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狱，让你官服原职，你仍要递杯给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酒政一模一样，你不会受送，官复原职。约瑟留了一点小心思，他说你出去以后啊，在法老的面前给我美言几句，求你纪念我，让我尽快出狱，施恩于我，在法老的面前美言。这是第一个酒政的梦。那膳长梦到什么呢？膳长的梦见了，他说我梦见我头顶上顶着三筐白面馒头，极上的笼子里面有法老烤的各种食物，结果飞鸟来了把这个饼给吃了，我头上的筐子里面没吃的。
那鸟把食品吃了，你怎么给法老谢啊？于是约瑟一看说，坏了，你这个梦不想。他说，你头上的三筐是三天，他说三天之内法老必斩你的首级，把你的头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了你的肉。说你看完这个梦你也能解，对吧？你给一个葡萄杯里面有葡萄酒，这多好的事，你顶着一筐子馒头让鸟吃了，你不找事吗？所以这梦好解不？其实也好解。好，这是一个噩梦。事情得到了应验，三天就是第三天法老的生日。生日要干嘛呢？一国之君过生日要干嘛？夜大夜宾客嘛，对吧？要开 party 的。所以他的众臣呢就摆设宴席，这时候呢就用到什么人了？要用到酒政，要用到膳长。你办大型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用到这些人的。哎，法老就想起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在哪里？在监狱里面。他说好吧，那么这两个人拿出来。于是呢酒政官服约职为这场庆生宴提供酒水，而膳章呢因为没饼了被挂在木头上，被法老说处决。这个时候的酒政把约瑟给他交代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什么事啊？你在法老面前替我美言几句，让我尽快出狱。如果是你，你会记住这事吗？会吗？不会，你也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不要责怪他，这很正常。对他来说，能出狱官复原职，他一天忙的给这个皇帝敬酒呢，弄酒菜呢，他哪顾上你监狱里有个小子，很正常不过了。结果仍是计划，但是上帝有上帝的时间，上帝认为这个时间不妥，你现在出去办不了大事。就约瑟如果现在出狱的话能干什么？你回去再当仆人去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上帝的计划是让他在合适的时候出狱，干嘛呢？要办大事。于是过了两年，时间飞逝，两年过去了，现在该谁做梦了？该当国的领导人做梦了。法老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又肥，吃着青草。随后呢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丑又瘦。那七只母牛呢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又瘦的七只母牛呢把那又肥又美的七只母牛给吃了。这个梦也很蹊跷啊。然后他睡过去了一会儿，又梦了一回。这回呢梦见一个麦穗上面长七个穗子，又肥又大又美。然后呢又长出七个穗子，是又细又干，被风吹焦了。这细弱的七个穗子呢就把那肥美的七个穗子呢给吞食了。同样一个梦境出现两次，肯定必有蹊跷，对吧？一定会有事。这时候呢早上起来，法老就心里不安，差人召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给我解梦。法老就把做的梦告诉他们，结果呢没有人能够给法老圆梦。也就是说当时有专门解梦的这一帮人，就像我们国内也有，我们各地方都有各地方的这种通神的这种人，东北叫跳大神，对吧？西北叫这个，西北名字叫啥来着我也忘了。总而言之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哎，把这些人招来以后，发现法老的梦没人敢解。请问你怎么解啊？你不敢乱说啊，对吧？因为你梦梦的人是皇帝啊，不敢乱说。七好七坏，七个坏的把七个好给通掉了，你怎么解读啊？因为这个梦是专门为约瑟做的。这个时候那位酒政给法老说，我今天想起我的罪来，两年过去了。他说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曾经恩待过我。他说法老啊， 我从前在监狱里面遇到一个人，我们在监狱的时候，这个人善于解梦，他是一个希伯来人，是一个少年人，曾是我们护卫长底下的仆人，他善于解梦。他给我们两个解的梦都应验了，他说我要官复原职，我现在官复原职了。他说那位善长要被处决，那位善长被处决了。他讲这话什么意思啊？你的梦需要找他，他解梦太灵验了。这个地方他说的，我想起我的罪来，这个罪指的是什么？他与约瑟有个约定，出去以后要每月几句，结果他把这个约定忘得一干二净。圣经中对违约是非常在乎的，说我们要小心这个字。我们基督徒与基督之间是有约定的，我们读的圣经叫什么？旧约、新约，核心就是这个约字。我们是有约定的，所以不可失约啊，这个很严重的和自己。法老一听，我的监狱里面竟然有这么一位能人，那就招他出来吧。于是呢，急忙带他出了监狱。圣经说，他剃了头，刮了脸，换上衣裳，然后去见法老。那约瑟虽然是一个监狱里的囚徒，那见法老还是要衣冠整洁嘛，对吧？梳理打扮一趟，见一下。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人能解。我听人说你善于解梦。约瑟回答说，这不在乎我，神必讲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再次说明约瑟解梦不是随随便便乱解的，他有神的心意在里面，他解读的是神的旨意，所以不敢跟我们的日常的梦混为一谈啊。法老求他的目的很简单，你就把梦解给我听就好了。但约瑟要告诉他的呢，并非这么轻松。他说，我要告诉你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这就是两个人不同的视角。好，这个梦该怎么解呢？约瑟对法老说，他说，法老啊，你不做了两个梦吗？这两个梦其实是一回事。神已经将所要指示你的我都知道了。这七只母牛就是七年，那七个穗子呢也是七年，后来上来的那干瘦丑陋的母牛是七年，是七个空虚的被风吹干的那穗子，七个穗子呢也是七年。他说这是七个荒年。他说将来埃及遍地呢会有七个大丰收的年，随后呢要有七个极其大的饥荒年来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以前的丰收，全地都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有过什么丰收。他说至于法老你做的这两个梦呢，神的命定，这事必然速速成就。那好，你如果是法老的话，你听见这么说，你会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下一个问题是什么？那该怎么办呢？是不是？你都解脱了吗？说成这样，那你的下一个问题肯定是，那该怎么办呢？所以法老就说了，他给法老说，你当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来管理埃及地。怎么个管法呢？在这七个丰年的时候，你去把这丰收的粮食征收五分之一，把它统起来，把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存在各个城里，归在法老的名下。他说所积蓄的粮食等到将来七个荒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拿出来避荒，可以救荒。哎，这就是约瑟的答案。那你是法老，你听到这个答案之后你该怎么办？刚才的问题是那该怎么办呢？现在告诉你怎么办了，你下边该怎么办呢？哎，这个事谁做合适呢？是不是有这个答案吗？你看，因为当官一定要找会当官的人都知道，那下面该谁来做呢？法老和他的臣仆 都以为这是一件好事。法老就对臣仆说，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现在站到这儿，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咱的里头，我还到处找啥呢？这不就在眼前吗？一定是最合适的人选。法老对约瑟说，神既然讲这事只是以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聪明，有你这样的智慧。所以呢，我就把我家、我名以及所听从的话都交给你，你来管理，这件事交给你来办。他说，在我这儿唯独我的宝座不交给你，在我一人之下，你就是一人之下的人，最高权力交给你。法老就对约瑟说，我派你去治理埃及全地，然后给他那几件东西，这几件东西是授权。第一，把手上的戒指摘下来戴在约瑟。这个戒指是啥？有一部电影叫什么《指环印》，那个印是什么？就是当时的印章啊。当时没有像我们今天国家大印什么的，那时候的印章就是这个戒指，这是王权的象征。然后给他分了一件细麻布的衣服，就我们今天说苏绣，皇室专用。你一般人不能穿黄马褂，对吧？皇室的人才可以，那就是给他穿一身细麻布皇室服饰，然后给他戴一条什么金项链，这是权贵的象征，所以有皇室可以用的。以前的皇室里面人佩戴的东西是一般人可以随便用的吗？不可以啊，皇室有皇室专用的，给他们上一戴。然后呢，把皇帝的座驾让约瑟坐上去，这什么意思啊？上皇宝剑，你所到之处就等于皇帝到。然后喊着道说，都跪下。这样法老就派约瑟治理全地，约瑟得到了整个埃及地的治理大权。所以你看，不是九正把事儿忘了，是上帝有他的时间安排。约瑟出来他有大事要做，不是让他光出监狱。那现在他出监狱了，现在他有事做了。法老就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任何人擅自办事。给他的权力够大了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法老赐名给约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萨发纳特巴内亚，这个字谁知道啥意思？谁也不懂，对吧？又给他在安城呢娶了一个媳妇，这个媳妇是谁的女儿呢？是祭司的女儿。大家看懂这个法老的安排了吗？你光给一个人政治权利行吗？在当时不行，你还得有宗教权利。如果宗教上不同意，你行不通的。于是法老说，把祭司的女儿嫁给他，他既得到了政治权利，又得到了宗教的支持。所以约瑟后面的事儿一帆风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世界的救世主。这个祭司是谁的祭司？不是耶和华的祭司，是当时埃及太阳神的祭司，是埃及神里边的祭司。这个女儿的名字叫雅西娜，是智慧女神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三个名字呢就很有意思。他得到了政治上的权利，得到了宗教上的支持，现在他可以放手去干了。于是呢，约瑟见法老这个时候呢是30岁，年轻小伙子，做了埃及的宰相，在法老面前可以做任何事情。在七个丰年内，他统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粮食，统计在各个城里，虚极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当七个荒年来临之前呢，安生的祭司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叫马拿西，一个孩子叫以法莲。马拿西这个意思是忘掉的意思，以法莲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昌盛的意思。当你听到这两个孩子的名字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两个孩子的未来会如何。那个小的将来会优于那个大的， 你可以看到圣经那个名字就很有意思，马拿西老大，意思是什么？忘记背后。以法莲呢，下一句是啥？忘记背后的下一句是啥？努力向前。这保罗说的吧，保罗读圣经肯定读懂了。他说你马拿西，你只是把过迹总结一下就结束了。而以法莲呢，他要带领这个民族往前走的。所以你会发现后来祝福的时候，为啥雅各要把右手放在老二的头上？因为他知道。果不其然，埃及有七个丰年，完了以后呢，就来了七个荒年。这七个荒年各地饥荒四起，人们没粮可吃。这里面出现两个生僻字，一个出，一个米。这个灭字念掏，窖，窖，窖粮就是把粮放正的意思，开门把粮给出去。一个入，一个米，这个字叫籴，籴粮的意思就是拿钱把粮买回来，就这个意思。入粮，吐粮，对吧？这两个字其实意思很简单嘛。于是呢，埃及人约瑟就窖粮给他们，意思是啥？打开仓粮放正，用中国话叫放正救灾。而外面的人也到这儿来要买粮呢，那你不能背拿走啊，要掏钱买呢，这个过程叫籴粮。那这就为下个故事打下了伏笔。身处埃及上面的那个应许地里面的那个人叫啥？雅各。他也没吃的了，他到埃及来干嘛呢？要籴粮。这就是下一个故事的伏笔就在这儿。所以呢，我们把下一个故事下次再讲，我们今天先把这个故事收到一起来看看约瑟。如果你是约瑟，你对你的人生会开心吗？会吗？我相信你不开心。你出生优越，被父亲疼爱，结果被哥哥仇杀出卖，下到埃及做了仆人，被人诬告污蔑，进入监狱，在监狱里面待了那么多年，你会开心吗？你不会开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身为仆人，神与他同在；他身为管家，神与他同在；他身为囚徒，神与他同在；他身为宰相，神与他同在。核心在哪呢？核心不在乎你在哪，在乎神与你同在。那今天用到我们身上，怎么用呢？如果你生在一个小山村，像我们这样，确实荒土高坡，不要抱怨你所出生的地方不好。如果你生在一个家里面，父母亲不是大财主，不要抱怨你的父母出生在一个，不要抱怨你出生在一个错误的家庭。如果你娶错了人，嫁错了人，不要抱怨你娶错了人，嫁错了人。如果你生活当中天天觉得这个社会对不起我，那个事情对不起我，一天的抱怨，你不要抱怨你所处的生活。你要干嘛？你要读这一段故事，你要反思你的信仰。你思想神是不是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你生在乡沟里没事，你生在贫穷的家里没事，你嫁错人也没事，你是娶错人也没事，别怪自己眼瞎了，没事，神与你同在，没事。你下囚徒没事，做管家没事，你是做宰相，你照样没事。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我们今天所以解不开的疙瘩问题在哪呢？不在这个世界，在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认为我应该拥有这么多，但我们不认为神与神在哪呢？如果我们认为神与我同在，那些东西还重要吗？就不再重要。这就是约瑟的一生中告诉我们生活中要学什么。所以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是这样。最近好像网上有个杭州还是哪地方图书馆里有一批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去看书， 然后有人抱怨，那个馆长讲那句话很有意思。但谁记谁看过这个吗？那个馆长说，我没有权利不让他进入图书馆，但你有权利离开。他后面一句话讲得更正经，他说，读书只让你分辨是非，不是让你高人一等。那这句话正经。我们今天读圣经知道我们高人一等吗？ No， 我们需要分辨是非，用上帝的标准来分辨是非。如果说你生活中经历很多事情放不下丢不开，你思想的问题不是这个世界有多恶劣，而是神是不是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你在哪都没事。我们如果学到这个，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说读懂了。这是约瑟的生活。那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介绍刚才埋下的那个伏笔。有一个人在迦南地，现在在饥荒之中，他要下埃及去抵粮。我们下次分解好吗？今天的课就到这儿。那谢谢大家。那我们时间呢留给大家来提问，我们有什么问题，有你自己想分享的都可以，哪怕你有不同意见，欢迎大家表达不同意见。千万记住，不要害怕在课堂上表达说我这个意见出来对老师不尊重，没这个意思。你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你可以提反对意见，我们都欢迎大家一起来面对面沟通，好吧？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